见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人民币正在隐性贬值啊，为的是猛攻非美市场。第二个是美国司法部起诉15名法官啊。第三个是中国芬太尼毒贩假到日本偷运美国。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6月25号澄清说，泄露给媒体的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评估报告只是初步的、低可信度的评估报告，而不是最终的结论啊！就自己使劲扇自己的耳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川普好，脸上好看。那么6月24号，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根据国防情报局的报告，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只是让伊朗核项目、核计划的进展推迟几个月啊。伊朗的离心机没有被完全被摧毁，那大部分的浓缩铀也在袭击之前被转移走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包括 CNN、Fox、NBC、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啊。那么国防情报局是国防部下面的情报机构啊，主要的国防部的主要的情报机构。那么这份报告是基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战损情况的一个评估。那么这份报告质疑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有效性，也就狠狠的给川普总统这个非常大的政治打击啊，因为好不容易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冒险，结果没效果啊。那么川普之后呢，川普其实他一直就讲我们已经全部干掉了，他上来就讲全部干掉，结果自己的情报机构说没有完全没效果啊。所以为了帮川普找回面子，所以国防情报局6月25号就跑出来讲说这个报告是初步的啊。国防部长海克塞斯6月25号说，国防情报局的评估报告属于高度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开始介入调查泄密事件，目标是追查泄密者和传播途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6月25号发表声明说，根据可靠的情报，伊朗核项目因为美国的空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重建需要几年时间。那么除了美国政府，这个就连伊朗也在帮川普解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月25号对半岛电视台说，伊朗核设施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已经严重损毁啊。这基本上帮美国解套对他自己有好处啊。如果还在，那可能美国会再炸一次。你说已经炸掉了，那就不用再炸了，基本上帮他自己也帮川普解套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25号向马里兰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这个法院和法院全部15名法官啊。那么司法部指控法官制定暂停遣返的自动机制属于司法越权。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法官享有非常广泛的司法豁免权，目的是要保障司法独立，防止行政或者个人干预。那美国司法部不仅起诉这个法院，而且在起诉法官，这个做法非常罕见。那么舆论普遍称之为令人震惊、史无前例啊。那当然跟司法部长有关系啊。那么这起诉讼要追溯到3月12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把萨尔瓦多男子加西亚强制遣返回国，违反了马里兰联邦法院暂停遣返等待裁决的命令。马里兰联邦地区法院担心加西亚的遣返再次发生，于是就制定了自动暂停机制，只要有移民在马里兰提起诉讼，遣返程序就自动暂停2个工作日，让法院有时间处理案件。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川普政府没有上诉，反而去起诉了法院和法官，要求禁止实施这个自动机制。那么法院15名法官集体回避，那么由外州的法官，因为他在起诉法官，那这15名法官就集体回避，那由外州的法官接手审理。川普政府的诉讼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马里兰州州长说川普政府违宪，目的是恐吓法官，削弱法院的权威。那么这个做法，川普有很多对司法系统的这种做法，这种做法从行政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有他的行政目标，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完全不考虑这个国家制度啊，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行为啊。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年轻人大手大脚购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今年1月到4月，美国18岁到24岁的人群在实体店和网上购物支出同比下降了 13%。 年轻人开始没那么大手大脚了啊。数据显示，美国的年轻人正在减少各方面的消费，服装减少了 11%、这个配饰减少 18%， 电子产品减少 14%， 家电减少 18%、过去一年美国18到29岁的人群信用卡违约率是各个年龄段当中最高的。报道说美国大学生到现在为止求职的难度越来越高，毕业之后又要开始偿还学生贷款，所以年轻人消费能力在下降。不过基本上我认为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啊，难道之前就不用还学生贷，一样要还啊？现在的问题可能跟什么有关？消费下降跟什么有关？跟商品价格涨价有关，特别是年轻人的商品涨价有关啊。那当然年轻人的收入在下降，而价格上涨，他就会减少消费，或者是消费的金额在减少。第四，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新房的年化成交量下降到了 62.3 万套，是7个月以来的最低值，环比下跌 13.7%， 同比下跌 6.3%。那么业界分析说，新房成交量下跌的原因是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目前美国30年抵押贷款利率接近 6.8%。那么成交量下降的同时，供应量在上升。5月份美国在售的新房是 50.7 万套，这是07年以来的最高值，环比上升了 1.4%。 按照当前的销售速度计算，这相当于 9.8 个月的供应量。另外 9.8 个月就够高了啊，就高了。另外数据显示房价继续上涨，5月份新房价格的中位数 42.7 万，环比上升了 3.7%， 同比上升了 3%。 那么成交还会下跌，因为你看价格涨了啊。5日经新闻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最近破获了一起芬太尼的走私案。那么涉案的几名中国人，他们是通过日本把芬太尼前体的化学品运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再合成。那么这个中国团伙在中国的小工厂生产这个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然后把这些化学品运到日本，再通过海运运到美国，最后在美国境内再合成芬太尼，从合成芬太尼之后再卖给墨西哥的毒贩。报道指出，因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化学品审查非常严，所以走私者就经常绕到第三国。那么从日本到美国的货品通常检查的比较松啊，所以日本就成了走私芬太尼到美国的一个中转站。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负有关键性的责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通常在中国制造，然后绕到墨西哥、日本、东南亚，再进入美国市场。那么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芬太尼问题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谈判筹码。6月23号，中国政府宣布加强两种化学物质的管控。 那这相当于向美国做表示一个友好的态度啊。第六，德国之声报道，北约海牙峰会6月25号闭幕，峰会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只有四段啊，非常短啊。第一，成员国将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啊、成员国同意把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但是川普表示不会增加军费、啊、美国目前军费占 GDP 的 3.4%， 西班牙说国防开支只能占到 GDP 的 2.1%、啊、川普就在会上直言不讳的批评、啊、批评西班牙、啊、第二，重申对公约这个公约第五条款的共同防御承诺。第三，促进欧洲、欧美国防工业的合作增产等等、啊、海牙峰会联合公报没有提到中国。过去三年，北约峰会每次都提到中国，而且每次都把中国定性为欧洲安全系统性的挑战、啊、北约安全性、北约系统性的挑战，并且指中国企图颠覆国际秩序、啊、另外，北约峰会今年也没有讨论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啊、2023年北约峰会提出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加强与印太国家的联系，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危险。当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时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将会再考虑开设、啊、现在看来已经搁置了。另外，北约峰会期间，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了50分钟、啊、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提供防空系统、啊、主要是爱国者导弹、啊、不过川普就说呢，我们库存很紧张、啊、我们自己又部署要求，又给了一些以色列、啊、那么现在再播呢有点难。后来在记者会上BBC 有一个乌克兰的记者、啊、像他是乌克兰人啊，他就问，直言不讳的问，川普你会不会尽快的提供爱国者导弹、啊、他丈夫还在乌克兰前线打仗。川普表现得非常的温情，在这个记者会上、啊、令人欣赏。第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6月25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建设和运营了31座港口，数量比评估高出一倍。报告说，这31座港口，其中有3个港口对美国非常重要，一个是牙买加的金斯顿港，那么由招商局控制。那么这个港口是美国和拉丁美洲重要的枢纽，这第一。第二，墨西哥的曼萨尼约港和维拉克鲁斯港。那么这两个港口是由长石控制啊。那么美国的贸易相当依赖这两座港口。川普一月份重返白宫之后，不断的强调要拿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理由就是因为长石拥有巴拿马运河两头的这两个港口的经营权，他们觉得有国安风险。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是在为川普的想法提供一个正当性啊，为领导背书啊。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6月25号第一次在本土进行了一个地对舰实弹射击啊。美联社说，日本正在寻求更主动性的军事能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强硬的海上军事活动。抱歉。由于日本疆域限制和安全因素的考虑，日本之前一般是在美国、澳大利亚进行导弹测试啊。那么6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炮兵旅在北海道发射了这个 Type 88反舰导弹 导弹命中40公里外的靶船。日本自卫队计划在6月29号再进行一次试射。那么另外，日本政府计划在南鸟岛建设导弹实弹射击场，并且预计在2026年开始启用。这座新的射击场将会试射日本的 Type 12地对舰导弹。 Type 12导弹的射程是1000公里，是 Type 88射程的10倍。那么 Type 12的射程可能能够覆盖东海舰队的基地和福建沿海的机场，包括台湾西岸的一些敏感的目标。那么过去日本的军事能力都是用于自卫，所以随着中国的军事活动日益强硬，日本也彻底的改变了他的政策。所以中国不断的在钓鱼岛水域不断的骚扰日本，给日本很多的改变政策的理由。这是第八、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6月25号在立法院表示，今年将会动员22000名后备军人参与国防，参与年度的汉光军演。顾立雄说，动员后备军人是为了检验从动员进行临战训练到恢复原有战力需要多少时间。那么近年的汉光军演的时长从5天4夜4晚延长到10天9晚。国防部透露，台湾最新引入的武器装备都会参加实兵演习，比如这个艾布拉姆主战坦克、海马斯火箭炮、暗防巡航导弹系统，让台湾人民看到纳税的钱没有白花。这是第九、第十。萧湘晨报报道，广西柳州生态环境局6月24号通报，暴雨导致一个化工厂坍塌，那么柳江干流遭到了重金属 T 的严重污染。 T 是一种重金属，它是生产芯片，它 T 本是致癌物质， T 中毒会引发心脏病，会影响视神经系统，而且会导致死亡。6月21号柳江上游的一个化工厂，它的尾矿库就已经拆完了，尾矿库堆放区坍塌，所以污水泄漏导致柳江江水 T 污染 T 这个浓度异常。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在事发3天后才公报此事。疯狂吧，这个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三天才公开这件事情。柳州市民表示，柳江、榕江6月20号受到污染，江水变成黄色，自来水已经停了3天。那么这几天一直都是在超市买桶装水使用，大型超市的桶装水已经卖完了。柳州市政府说，自来水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标准，对柳江水的 T 浓度异常启动3级应急响应，他应该自己喝给大家看看啊。不过这个说法柳州市民完全不相信，基本上中国政府讲的这些鬼话，你都停了3天，停水3天，为啥？11，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计划在7月1号解散。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06年成立，他的代表人物就是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外号叫长毛。社民连反对官商勾结，拥护主权在民，通过在立法院和街头抗争寻求改变现状。信报指出，社民连今年3次收到中间人传话，要求社民连在7月1号之前解散。中间人说，社民连在财务上可能违法，部分成员的言论有违法风险。社民连解散之后，香港的泛民主派政治团体就全部消失了。老实讲，现在才解散，早就该解散，还舍不得解散。不解散就是政治花瓶， 现在连别人 连你当花瓶都不让，你说。十二，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荣休教授陈丽云6月14号公布了香港人退休的民意调查结果，有 24% 的受访者就是说45岁以上的香港市民未来10年会去香港以外的地方退休，45岁啊。那么其中有 42% 的受访者计划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退休，33%的受访者计划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退休，有12%的人计划到东南亚国家退休。那么到海外退休的市民当中，72%在海外有认为海外的生活空间比较大，香港房子太小了。有63%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成本比较低，有56%的受访者认为环境更适于居住。那么这次调查是5月18号到6月3号进行，访问了430名45岁以上的香港市民。那么以前呢，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退休香港人退休在香港每月开支至少要10000块啊，退休啊，他退休每个月的开支要10000块。那香港市民到海外退休有需求，因为生活成本可以低一点。那么大量的香港人跑到海外退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的商业会更完蛋啊。这是12、13，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机构Choice 6月25号揭晓了加澳大利亚最省钱的超市和最贵的超市。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3月份进行，调查范围覆盖澳大利亚全国27个地啊，还有什么全脂牛奶、麦片等等。在不打折的情况下，最便宜是 Ord。 出问题了吗？没有吧。奥迪啊，那么购买14件商品要55.35澳元，大概是36美元。那么另外就是 Woodworth 是58.92澳元啊，比那个比这个55要贵很贵3块钱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IGA 是69.74，在促销的情况下，是打折的情况下，奥迪是54.4啊 ，Colas 是57.67 ，IGA 是67.54啊。那么不管有没有促销，奥迪啊，这样应该读奥迪啊，奥迪都是最便宜的超市 ，IGA 都是最贵的啊，它比它贵了14澳元啊。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人民币，好久没讲人民币了。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人民币开始踏上了新的征程啊，人民币开始隐形贬值，也就是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但是对其他货币开始贬值啊，这叫隐形贬值。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通常是盯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所以以人民币对其他的贬值通常很少关注啊。那么日经亚洲报道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它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就6月13号当那个星期，人民币三大汇率指数全线下跌啊。一个是 CFETS 这个指数是 95.49， 按周跌了 0.09啊，跌到了2020年12月以来的低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 BIS 货币篮子指数是 100.93， 按周跌了 0.3， 跌到了2023年7月以来的低位。还有一个是 SDR 货币篮子指数是 90.36， 按周跌了 0.3， 跌到了2020年8月以来的新低。那到了这个星期6月20号当周啊，那么三大汇率指数小幅反弹啊，CFETS 的指数是 95.92， 涨了 0.43， 然后是 BIS， BIS 指数是 101.51， 涨了 0.58， SDR 指数是 90.75， 涨了 0.39。 那么6月25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跌了12个基点，报 7.1668， 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是 7.1656。那在人民币的三大汇率指数当中， CFETS 的指数反映的是人民币的综合性的价值，它相当于美元指数。那么 CFETS 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英文缩写。那在上海的外汇市场，人民币的 CFETF 指数上一个星期是跌到了 95.49， 四年半的最低啊，最低水平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数据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泰铢，总共25个国家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动啊。所以 CFETS 指数下降，说明人民币相对于这一揽子25种货币它的贬值的情况。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现在是1欧元对 8.2 人民币左右啊。那么4月下旬曾经跌到了 8.4378 啊， 8.4378 10年零9个月的新低，就是人民币对欧元。那现在人民币对欧元略微回升啊，那么基本上和去年年底相比，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10% 啊。那么与此同时，人民币对泰铢等东南亚货币也出现了贬值。在人民币这个 CFETS 的汇价指数这一揽子货币当中，人民币对其中19种货币，这个 CFETS 总共有25种货币，人民币对其中19种货币它的汇率水平比2025年年底低多少？低 5%。 也就是说从人民币对这19种货币今年以来一直在跌。但是相比之下，人民币对美元表现强劲啊，表现强势。那么当前人民币的汇对美元的汇率是一美元对 7.18 左右啊，比去年年底升值了 2% 左右。那么最近一个月持续在 7.16 到 7.2 左右之间非常狭窄的空间波动啊，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对稳定。那么也就是说，人民币贬值是隐藏在保持对美元汇率稳定的前提之下。那市场分析是这样的，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不会在短期之内解决，所以在对美国出口难以期待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帮助不大。所以呢，人民币汇率政策保持对美元坚挺，目的也可以防止资金外流啊。那另一方面呢，中国就引导人民币相对其他非美货币贬值，比如说对欧盟、对东南亚啊，对欧元、对东南亚货币持续贬值，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通过对这些货币贬值，提高中国商品对这些非美市场的出口。这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坚挺，但是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大幅下跌的原因啊。日本帝京大学教授陆口洋介认为，关税战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是必然的，但通过增加对其他地区的出口来弥补这种战略相对可行啊。那么川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严重打击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在美国征收关税超过 100% 的4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了 20%。 5月份 中美就关税达成停火协议，当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也跌了 35%、那么虽然中美贸易摩擦暂时缓和，但是在川普政府的政策之下，你很难期待中国对美国出口会有明显的复苏。另外一方面，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在四月份增长 25%， 在五月份增长 15%， 对欧盟出口四到五月份增加了 8%-12%。所以市场分析认为，中国正在以货币贬值作为杠杆，提高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他地方地区的出口，来弥补对美出口的影响。高盛集团推算，按照贸易量进行加权平均，人民币每贬值 10%， 商品出口在一个季度之后会增加 5%。那么增加 5% 的出口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总值上升 0.75%。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迪安竹指出，和对美元的汇率相比，人民币对多种货币的汇率出口产生的影响会更大。那么中国经济目前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是内需严重不足，加上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所以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所以中国在出口方面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政策。而且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认为，既然不能依赖美国市场，人民币今后对美元以外的货币还会继续隐性贬值。那么这个动作相信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你想一下，这么便宜的商品冲进来，所以贸易摩擦将是未来主要的一个主题。另外，中国持续下跌的 PPI 正在把中国商品推向全世界，这叫什么？这叫输出通缩。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就是香港。香港现在的商业被重创，就是因为中国向香港输出通缩。那香港也没办法，香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香港是自由港，而且他是香港特首被北京任命，所以他们没办法，也不敢采取什么措施。但是其他国家不一样，他可不惯着你。那么在对等关税措施之外，美国正在运用反倾销反补贴税，有针对性的打击中国细分市场的出口。过去一个多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的多种商品，比如说光伏电池、热成型纤维产品、氟法玻璃、叫赤藓糖醇、石墨、硅、阳性什么活性阳极材料，把这些产品都列入了新版的黑名单，对这些中国商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而且税率动不动都100%几百，100%几百就等于是禁止这些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了，因为100%几百就不用卖了。那么这种美国商务部最近宣布对六大类中国商品启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或者直接去加征关税，其中普遍税率最低的 86.24%， 很高了 86.24%， 最高的有504%，就相当于加五倍税，加五倍的税。那个别企业的税率甚至达到了1157%，就加100倍的税啊。那么有哪些呢？有熔渣桶，我不知道熔渣桶是什么鬼啊。一个是硬木和装饰性胶合板。硬木熔渣桶是294%反倾销税，硬木及装饰性胶合板反倾销税是504%，这都不用去的了。第三是叫钢栅栏，征收86%的关税，反补贴税。那么还有一个是低速个人交通工具，征收478%的反倾销税。 41% 的反补贴税啊，两者相加519啊，还有就是动股征收106%的反倾销税啊，非常狠啊，这个商务部的手法非常的狠。另外，有一些中国的企业，它的出口高速增长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疲态啊。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谁？比亚迪。路透社报道，比亚迪最近几个月开始放慢它的生产和扩张的步伐，一方面减少它的工厂的班次，并且推迟增加新的生产线。消息人士说，持续增加的库存和市场销售的迟缓正在让比亚迪成为强弩之末。路透社报道说，比亚迪已经取消了夜班，并且把部分工厂的产能减少到减少三分之一。知情人士说，比亚迪这些减产措施至少在4家工厂在落实。那么比亚迪还终止了一些新的生产线的计划。比亚迪去年是卖了427万辆汽车，主要在中国销售。那么在中国它至少有7家车厂，那其中有4家进行减产。比亚迪今年的销售目标是550万辆车，比去年增加30%。那么知情人士说，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成本，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销售没有达标，所以他就采取这个减产的措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比亚迪四月份销售增长了13%，五月份增长0.2%。那么这都是去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啊，那所以比亚迪成了强弩之末。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邀请大家尝试一下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两个好处，一个是没有广告，一个是有音频啊。那么音频大家可以分享，也可以在开车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啊。请问王老师，中国猛攻非美市场，是不是也是在变相的出口输出通缩？只要中国在出口商品，就在输出通缩。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因为 PPI 持续下降，它的商品价格是下降了的。商品价格下降就是通缩，你出口的商品价格下降了，那就在通缩，就在输出通缩。情况，我曾经在苏南某大型连锁超市上班，23年国庆双节期间，平均客单价是78。24年春节期间，我部门负责的保健品、早餐食品礼盒、坚果炒货礼盒、休闲零食礼盒业绩比去年同期下跌30%以上，来客人数下跌5%，客单价全面萎缩到120多啊，120多。24年春节期间，业绩高峰只有23年的60%多。印象深刻的是，2罐89块钱的伊利奶粉成了畅销品，19.9元的食品礼盒抢疯了，高单价的基本上凉了啊。观点：由于国进民退的政策和伴随而来的通缩，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放缓投资，甚至在亏损或者倒闭前预见性的关闭工厂和企业，这都会给这些企业主带来大量的现金。由于国内没有良好的投资标的，钱也很难转出国外，这些企业主只能存钱或者在上海买豪宅。他们认为豪宅抗跌，所以不能以为存款高企豪宅大卖就认为有钱人更有钱了，而是有钱人有了更多的现金而已。在通缩的条件下，持有现金是有利的啊。观点：中国人民银行6月份突然公布了一堆政策， 包括香港部分，显示中国内部资金不足，整体财政已经走不下去了。那堆政策我看了一下，没什么，就是喊口号，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观点最近一直在鼓吹出海东南亚，对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可能和这个有关，啥意思？鼓吹东南亚出海东南亚，出海是什么？出海不是出口，出海是企业搬迁或者是投资到东南亚，他会鼓励这个吗？我倒没有留意啊。出海东南亚，把厂子搬到东南亚去的，中国自己都没有厂子了呀。投资，这些年其实中国不大鼓励企业投资海外，为什么？鼓励企业海外投资海外，因为其实中国现在是有点紧张，因为东南亚现在慢慢的起来，东南亚会成为中国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一个是东南亚，一个是印度，这两个竞争对手。因为基本上中国现有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和东南亚要起来的话，完全大家没有什么门槛，直接就竞争，直接面对面的竞争。情况十几年前，上海银行月底做账，账户有部分钱不够向工商银行拆借，隔夜利息做到 10%， 金针也参与查案，结果上海银行大股东是上海政府，后面也就不了了之。啥意思？有钱不够，账户有部分钱不够向工商银行拆借，不大理解你在说啥。做账是啥意思？你是说做会计做账吗？会计做账跟工商银行拆借没关系啊。做账是什么？做账就是已经完成的交易记录到账本上去，叫做账。那么还有结账，结账是什么？结账就是结算。你比如说每家银行到月底它就要结算，或者有的账是要每天都要结算。结算就是我欠别人多少钱，谁欠我多少钱，把账进行一对。你比如说我这里有3笔是给你的，你那3笔给我的，我们这一对，哎，发现正好你差5块钱，你把5块钱给我，这账就平了啊，就叫结账啊。结账如果你账上不平，那你就得去借啊，你没有现金，你比如说我要给出去5个亿。可我账上只有2个亿，那怎么办？我就要去拆借。拆借不一定要针对某家银行。当然你比如说我跟某家银行很熟悉，我们之间有合作关系，我跟他拆借也行。人民银行有个拆借中心，你就可以去市场上拆借也行。市场上拆借呢就是公开透明啊，到底是多少，拆借利率多少，按照这去拆，拆回来以后把账给结了。你说的是跟这个金针有什么关系，我就不懂你讲的是啥啊。观点，外贸急剧萎缩，加上外资撤离，中国的外汇加速流失，这是不可逆的情况。外贸还不在萎缩，外贸是在增长。但是外贸的增长我是觉得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中国的外贸其实是不正常，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啊，中美贸易战不正常，所以不正常的情况下做不得数啊，做不得数。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还是不错的啊，中国一个月出口大概有3000亿之数啊，3000亿美元，每个月出口有3000亿美元。那么这3000亿美元可以养活很多人，它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经济的引擎啊，因为它会带动很多的产业运转起来啊。目前中国的外贸是顺差，那么一个月的顺差大概有800亿到1000亿之间啊，800亿到1000亿之间。 那么中国顺差的情况，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贸易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现在的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资金流出不可控啊，不可控，所以资金大量的流出，那么流出的规模也不小啊，一个季度大概有个千把亿美元啊，那么资金流出，然后中国有贸易顺差，资本项目中国应该是净流入啊，所以中国是基本上是保持双顺差的局面，这个没有错啊，所以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外汇不够的情况啊，应该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中国有一天如果发生什么呢？发生出口出了问题。当中国出口出了问题，中国的出口低于一个月低于2500，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每年的大宗商品进口是很高的啊，一个是粮食，一个是煤炭啊，一个是石油，还有一个是芯片啊，这几个刚性要买的啊，不能买不行的。石油煤炭这个不买不行，然后就是粮食不买不行，还有一个就是芯片不买不行，那其他陆陆续续多多少少都要买一点啊。很多地方银行已经找各种理由卡美元汇出境外和取现，要各种用途证明才给你做，而且还有限制，只能小额办理。是的，现在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跟什么有关？跟银行的现金，跟银行的流动性有关啊。观点，在中国开工厂才需要用到人民币，不然这种有钱人都不敢住的地方，谁需要人民币？没看懂啥意思。开工厂需要人民币，那你花钱，在中国花钱还是要花人民币的啊。观点，我觉得人民币支付比例下降是因为外储美元欧元净头寸已经跌到了中共没办法用送钱倒贴的方式支撑人民币支付，用送钱倒贴的方式支撑人民币支付，净头寸，外储的净头寸已经跌到了。从习近平开始，中共一直在一带一路对欧盟贸易人民币国际化都在用倒贴钱买吆喝的方式来做成绩，比如要求对方用人民币支付，但是另外签个协议送1亿美元，其中80%用来买人民币去支付，另外20%半买半送。哪有这么好挣的钱？不会的，我不相信这么多钱，那还得了？哪有那么多钱一送送1亿美金？那不可能，我不相信，哪有那么多钱？对东盟贸易超过了美国，一带一路贸易持续增长，就是这么来的。送钱送不动，说明中国赚美元的能力和外汇净头寸经过习近平十几年持续毁灭性打击后终于过了拐点。我不相信。一美元很多钱呢，开玩笑啊，你这不可能。就像习近平说啊，我要援助非洲260亿美元。260亿美元他不是真给。啊，我估计能给26亿美元就不错了。这260亿美元中间外交部再黑一点，这个搞一点，那个搞一点，那所以你别以为这真送钱，你这真送钱那不可能，我不相信这个。共产党的钱哪那么好拿？不好拿。观点，习近平在中亚峰会援助从260降到15亿，缩水94.23%。他一贯傻大愣粗的豪气风格，这么小气转变让人怀疑。如果失权难以想象，如此决策、经济压力、战略调整，或许是因受权力受限的猜测也耐人寻味。 260是因为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给260，而且260不是全给，260有部分是贷款，那么260呢就给啊给，然后这次降到15，降到15已经是第二届了，第二届降低是必然的，但是一下降到15亿好像有点少，但这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中国现在的情况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当时还是习近平还是意气风发，你到这个时候都已经这样了，呵呵，我觉得给15亿都啊，你说权力受限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个1800亿不会对他没什么影响啊，对习近平来说1800亿不是事，这是没钱了。提问朋友失业准备加盟开个蜜雪冰城，请问王老师，我是该劝一下放弃呢，还是该祝福他？经济不好都失业了还去做生意，这个脑回路有点问题啊。经济不好工作都找不到你还去做生意，你工作都找不到说明大家都工作找不到，你还去做什么生意？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你发现没有？大部分都是那些，尤其是中年失业，找不着工作怎么办？搞个生意，最后失败，为什么？95%的中小型企业，通常在3个月之内都会倒闭。95%的中小企业，就3个月之内会倒闭。你跟他讲一下这个数据，你别光看着别人数钱啊。95% 的中小企业3个月之内会倒闭，你问他承受能不能承受，就是这倒闭之后他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啊？先把这个搞清楚。如果说他倒闭之后他就揭不开锅了，那就不要做啊，那就不要做啊。如果他说他倒闭，这个生意倒闭了，他生活不受影响，那就让祝福他呗啊。情况美团优选倒闭了，拼多多趁机涨价。OK， 情况刚才去哈尔滨清真寺拍了几张清真寺的照片，被便衣勒令删除，并核对身份信息，现在才明白中共对清真寺的穆斯林标志进行破坏装修。作恶不想被传播，情况中国大企业央企很多都搞这个央票，不是很多搞，央票是正常的商业票据啊，央票是正常的商业往来都会用到央票。我父亲是钢厂的供应商，现在钢厂都是央票支付，央票或者就我们叫期票，也叫期票。就是给一张支票给你，但是这个时间不是现在，是2个月之后或者3个月之后啊，叫期票，也或者也叫商票啊。那现在流程和极其繁琐，拖个一年是常有的事儿。试问小企业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但是问题是这样啊，国进民退之后，生意都跑到哪去了？生意都跑到政府那去了。跑到政府跑到国企那去了，因为他掌握市场的80%以上的资源，你不跟政府做生意你就没生意可做啊，你不跟国企做生意你没生意可做，但是你跟他做生意中间就贪污受贿，然后就各种搞事啊，所以很多人就没办法，就躺平呗。当年恒大的负债表面说是20000亿，其实远远不止，因为很多恒大的隐形子公司都是拖欠了很多债务和出了很多商票，这些债务很多很多到现在还没有全部确权完毕，更别说偿还，全部打了水漂，所以比亚迪的债务实际上肯定更为严重。 比亚迪你把那六千亿这个敌链算进去，你就知道它的债务有多严重。情况比亚迪的销售有很大的水分，市面上有很多零公里的二手车，是的。这个比亚迪很有经验做这个，搞了很多年这个。观点，消费者来说，比亚迪暴雷等于失去了原厂保养，直接导致二手价值崩盘，因而为可预见二手价值不保，又回头影响一手新车销售。如果新车必须打大折赔本才能卖，那企业如何盈利，又如何付得起借贷利息？看来比亚迪前景如果斗卷不甚乐观，必须有个高盈利的利好项目冲洗，才能修补财报。哪有那么容易高盈利项目？中国的汽车哪有什么高盈利项目啊？观点，商票当时在大一点的房企基本上是全部都在搞。那是啊，商票其实在商业上很普遍啊，这个模式被国内彻底玩坏了。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司法，司法不独立，司法失效。中国的司法失效，本来你开一张商票给我，我拿着这张商票，这是我的保证，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兑付，我就结果拿去兑付，兑不了继续拖欠我。如果我拿着商票兑不了，你可以怎么样？在正常的国家，我去商票一兑，兑不了，我就直接去法庭告他，申请他破产，理解吗？所以一般来说，商业机构他不会随便开商票，他开了商票他必须兑付，他不兑付的话就会被申请破产。所以不会随便乱做这种行为。但是在中国不是，比亚迪也好，这些乱七八糟这些大企业他就拖欠你，你又没办法，你申请破产根本不接，连立案都不立。为什么？搞定了，全部都搞定了，就这个问题。所以司法为什么重要？司法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保证。但是中国司法一不独立，司法腐败，司法黑暗，那这个社会就一塌糊涂，没有底线。经常有人讲啊，是道德沦丧是因为没有信仰。道德沦丧是不是没有信仰？道德沦丧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违约，政府失信，社会没有底线，政府失信完了以后呢，司法不兜底，下面没有底，上面在违约违法或者是失信，中国就变成了一个道德沦丧。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是这个。观点，我一直不懂所谓的新能源，它新在哪里？新能源是个外衣，就是电动车啊，电池车100多年前就有，它怎么就变成了新能源汽车？装一个外壳而已啊。汽车最早是电池的啊。观点，我一点都不相信国内很多的技术突破，因为真的有突破，按照大内宣的要求早就大吹特吹了，是的。观点，和大炼钢铁如出一辙，属于政策催熟的行业，各种税收优惠，拿地批地，拿现金补贴，车牌不限， GDP 创收，保就业，虚假营销不管等等。什么时候中共市委书记、市长、交通局长等公务用车全换上电动车，汽车产品就成熟了啊。情况，表妹在比亚迪工厂上班一年了，最近打听了一下，他们厂全体员工工资都在下降，领导给他们的原因是销售下降。我感觉这个恒大也快爆雷了啊。情绪，听了上面网友蜜雪冰城的留言有点感慨，没有把失业和经营营商环境做关联的思考，就是典型的没有常识跟逻辑不好。每次听简中节目， 总听到失业就想创业，呵呵，真的是洗脑教育，把逻辑都给洗没了啊。提问：坐标三线城市，中年失业，家庭靠老婆经营美容店。自从他的事业在前些年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认为我配不上他。我们去年经历了一次大波动之后，商量在四年后分开。他去追求他向往的独自生活。前几天他回来说要努力奋斗，争取明后年买上自己的大房子。请问王老师，我劝还是不劝？劝是听不进去的，不劝感觉他的未来会被钢筋水泥给拖死。生意不成仁义在，还是要劝一下啊，你说呢？还是要劝一下啊，而且要好好劝，劝要说进去啊，不能够敷衍一下啊，尽量的劝，帮他还是要帮，帮还是要帮助的啊。观点：对于已经有民用级的国家，把民用油浓缩能力 3%-5% 提升到高浓缩大于 90%， 只要6个月到2年，也就是说，即便伊朗的油浓缩设备真的被全部摧毁，伊朗重新开始油浓缩也只要半年到2年，核武器已经是80年前的技术，甚至朝鲜在20年前就有了核武器。核武器早就不是什么 尖端的技术，所以除非伊朗政府像萨达姆那样被完全推翻，否则即便是哈梅内伊死亡，伊朗获得核武器也终究只是时间问题。老实说呢，在核武器问题上呢，人类社会还没把规则搞懂。大家知道核武器是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理论上来说，我们要控制一些邪恶政权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事实上邪恶政权都有核武器，对吗？那你到底想干嘛？怎么办？你有没有想清楚？所以实际上所谓的核不扩散这个制度根本就是一笔烂账，一笔糊涂账啊。所以控这个去管伊朗核武器的问题，当然我认为是要不能让它有，但是问题是那其他的呢？朝鲜呢？你伊朗你就不让他有，那朝鲜你让他有，这不欺软怕硬吗？这不是啊？所以这就是这逻辑上双标的很厉害啊！这个核武器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个糊涂账，这本质是谁？本质还是美国啊？本质还是美国自己没搞清楚，他自己的逻辑还没搞清楚啊！好，明谢 Laughing Chocolat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